对清晰的声音，最理性的问政，欢迎收听声音类政论节目第一名仁爱路四段507号，我是主持人吴真，
我是阿苗，
我是梁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好，不知道大家过去这个礼拜都过得好吗？那一个礼拜又过去了，我们立法院的新国会呢开议也堂堂迈入第二个礼拜。好，那第二个礼拜呢，这个我们新的这个国会呢马上带来非常多精彩的表现，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这个像是球评一样点评十大好球啊，我们就来点评最近立法院的一些这个非常非常引人注目的时刻。那其实上一集我们有聊到这个廖伟翔，对，上集我们是讲到台中的国民党立委廖伟翔，上次就说只有验猪肉验 3%， 剩下 97% 都没有验到啊，此话一出细思极恐啊，就想到这啊，那抽血没有把全身抽干是没有办法验个干净的，
是的
啊，酒这个测酒驾吹气没有吹到断气，那也是没有办法把这个
都会有漏网之鱼，
对啊，一切只是越来越想越可怕，永远都有漏网之鱼啊，觉得一时之间人心惶惶。但是呢啊，这个在今天过去这一个礼拜呢，同时立法院还有非常多委员们精彩的问政，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下。那最近我是有看到几个委员的问政都引起蛮多的讨论，那分别例如我看到的也是来自台中的这个国民党的立委罗廷伟，罗廷伟委员呢今天就有质询这个陈建仁还有薛瑞元卫福部的部长，就说因为这个西部特罗还是讲了瘦肉精这个事情，反正最后这个其他猪肉都验不出来嘛，所以是不是可以请院长从国人的尿液的部分再来做检验？
哇，
天
哪，那这样不行，不能够随便只抽1%或3%的人口，
要
2350万的尿。
对，
而且不能只有一次尿，
要全部尿光，膀
胱里面的尿全部都要出来。
很可怕耶，2350万人，假如一人一管尿，那个要是堆下来，这个突然山崩了，会砸死人。
你越讲有味道，
就是会被淹死，就是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这是非常浩大的工程，
没错，
堪比现在的新十大建设。
所以，然后就算不要2350万人都来验尿啊，因为这个刚罗廷伟这咨询一出，就是震惊四座，哈哈，从尿液中检验，那不就是要验尿的意思吗？啊，所以现在是要来这个从台中这个神圣的城市啊，验出西部特罗地方，难道要全民大验尿吗？每个台中市民通通抓来验尿，还是路上这个随机拦截，拦到的人就来验尿？
按照廖伟翔呢，一定是他们选区的人先普筛、
普
验、
普验、
每个人都要验尿，
对，没错，
而且要膀胱排空，
对，就非常的震惊啊！我们台中难道现在要变成一个就是这么，我也不知道讲严格还是讲可怕，还是讲有点不知道怎么形容了。就是从来我人生中没有想过一个 city 的人全部要被
非常高，
对，从来没有想过要这么严格的这个来全民大验尿。因为之前其实我记得以前还会有讨论一些嘛，说这个例如说学校到底可不可以要求学生要验尿，这个人权上有没有一些释法性的问题，以前会讨论这种。那现在是立委直接说就是。来，院长，我们就是从国人尿液再检验，我就这个怕小声怕。好，那这是罗廷伟的部分。那再来呢，还有另外几位委员的表现都非常的令人印象深刻。那当然例如我就要提到也是来自国民党立委丁学忠那他就有也
来，大家比较不熟悉他，
对，
他是来自云林，
其实真的是比较不熟，
也是属于张友友，
对，我本来也不认识丁学忠委员，但是我就看到他质询也是陈建仁说，院长本席是不相信这个台糖会洗产地或是有这个瘦肉精的问题，所以是不是可以请行政院来把这个猪肉，我们台湾的猪肉的 DNA 验一下，美国的猪肉 DNA 也验一下，两个来比对，
滴血认
亲，又要认亲了。
我就想说，这什么意思？为什么要验猪的 DNA？ 现在是要帮
他要用基因图谱序列来验出，说这是来自哪一个地区的什么品种的猪？
不是、啊，而且我还其实他讲的，我真的陷入了思考。我想，台湾吃的猪跟美国吃的猪 DNA 上是验得出来不同的吗？我也搞不太清楚
哪一种猪，台什么台湾，这个 到底要各种验到什么时候？
好，等一下，我先把这些这个 highlight 先讲完。好，滴血验亲不够看，我们现在要验 DNA， 而且是
尿验 DNA，
而且是帮猪爸爸跟猪这个猪 anyway 就是猪跟猪来验 DNA 啊，然后再来是这个就是我们哎。是亮君的好朋友了，来自清大，来自清大，不是你们科法所的吗？
嗯，
来自清大科法所的，现在来自学界，出身学界的国民党的翁小玲委员，
非常厉害了。
是因为上次呢，这个前几天他在也是质询陈建仁的时候，那陈建仁就跟他有回复，然后翁小玲就很不爽，就说院长现在反质询吗？质询是上对下呢，然后就大家原来质询是上对下，虽然说官员是都需要接受立委的质询没有错，但是这个上对下好像又是过去没有听过的一种这个见解，所以好，这个立法院精彩的委员表现非常非常多。好，我们现在马上先来请教我们的两位来宾，来先请这个我们的阿苗，
是
怎么样看现在新科立委大家进入立法院以后各个浑身是胆，各个精力充沛，马上要大秀一番拳脚来给国人们展现他们精湛的问政呢？
从这一届很多新科立委的表现可以看得出来，立委呢确实不是任何随便一个素人都可以把他担当的职位，立委他需要历练，那其实我们经常在选举的时候我相信也讲过嘛，不管是我或吴征啊，甚至亮君，我们都是经过历练完整的青年政治工作者。当时我觉得，我相信就算现在在听节目的朋友一定也会觉得什么叫历练完整真的很抽象，大家都不知道历练完整是怎么回事。但是我讲个最简单的啦，至少我跟亮君对做议员已经五年来质询的次数，这就是一种历练。该问官员什么时候问题，该用什么样的态度，然后该怎么样的陈述个题目，我们都有经验。我们可能有些成功经验，有些失败经验，但总是我们有经验。我们不会像这个，比如说比较没有经验的廖伟翔，因为廖伟翔他其实也没有做过民代嘛，他做了他妈妈的儿子之后呢，现在就直接公立这个真的啦，因为廖伟翔大家可以去查他妈妈是谁，他的舅舅是曾经选过，我记得是曾经选过台中县长还是选过台中市长，就是廖伟翔的家族其实是台中一个很有政治势力的家族，是他来自他妈妈那边家族是皇家啦，所以他姓廖，一开始大家不会意识到他跟皇家的关系，但其实他就是因为政治世家的背景嘛，所以才可以一出道就选立委嘛，然后一出道就选上立委。可是选上立委之后你会发现哦，其实大家看很多时候就有人捡一些比较突出的比较乌龙的立委质询给你看，你会发现他们都有共同的特色，是他们手上都会拿着一叠纸，然后呢他们突出的时候他们都会一直看着那叠纸，然后看着看着那叠纸他们就不知道怎么样，所以就越讲越歪。我跟各位讲，根据我的经验了解，他们手上那叠纸一定是他们的质询稿，然后那个质询稿上一定是写的很像是一个定好的剧本，就是他们的幕僚递给他们，教他们说你要问什么问题，然后预设院长会怎么回答，官员怎么回答，然后你再继续追问一个什么问题，这样继续下去。那这种新科委员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任何的应变能力，就如果官员的回答超出了那个剧本上所写的，他是一个未预期的回答之后，他后面的整个梗就会全部乱掉，就是他所看的资料就只有那个剧本，他没有去看支撑这个剧本背后的任何其他的东西。像我今天刚看到一个新的片段，就是有一个立委来咨询卫福部长薛瑞元啊，你怎么没有参加食安汇报，你都没有参加是不是代表你不重要？然后薛瑞元就回了一个其实蛮妙的说法，他就是说因为我请假的原因是因为我要来立法院备询，如果你因为我来立法院备询所以没有在行政院参加食安汇报不高兴的话，那不然以后行政院食安汇报的时候你们立法院就让我请假，对不对？然后当下呢，那好像又是廖伟翔还是谁，就
好像是罗廷伟，是不是
罗廷伟，反正一个台中的蓝委啦，一个台中的蓝委。然后他当下的样子就是他没有预期到薛瑞元会这样回答，所以他的剧本整个都乱了，他就开始讲说不是啊，我不是问你有没有出，现在不是你有没有出席的问题啊，可是明明他上一题才刚问说你都没有出席是不是代表你不关心就是他只要 对方的回答拖出了那个剧本，他就完全没办法再继续回下去。
是廖伟翔没错，
你看又是廖，因为他就是没经验的一个人嘛，所以他只能靠着演好剧本。我相信他在选前，也许他有参加电视政论发表会，或者是他自己的选举演讲等等，那一定都是有写好一个本让他去讲的。但是遇到这种来来往往，然后你的幕僚要么就是世外的高人，就是他可以预测108种回答，然后每108种回答他就再衍生出108种剧本。否则的话，你遇到这种官员没有讲出你想要的，你就会问不下去。那这也导致了另外一个刚提到的那个翁小玲，好，那位翁小玲老师，他为什么会气急败坏的跟陈建仁说质询是上对下，质询上对下。大家如果看那影片前面你就知道，原因是因为陈建仁一直没有讲出他要的回答，所以让他的剧本乱掉了。也许他自己是什么，我记得他是什么德国法学博士还是硕士，然后有很好的学位，可是他就是没有质询的历练经验，所以他根本不知道在这个场上要怎么样透过问答的方式去呈现一个议题，去呈现一个问题，所以他气坏了，对不对？就他的质询上对下，然后马上后来又被人家挖出来说，欸，他老公其实是前大法官嘛，对吧？那前大法官曾经陈春生也曾经在他的这个意见书里面写过说啊，这五院之间是相互制衡什么之类的哈。所以就是，我觉得新科立委，像我自己刚当议员的时候，我也是从零开始学习怎么质询，所以一开始前几次质询，现在回头看，我都可以看得出很多表现应该可以在更精进的地方。那我真的是也给这些新科的委员，尤其是没有从事从政经验的委员一个建议，就是先好好的扎实的研究一个问题，然后你只问你懂的那个问题。你不可能什么都不懂嘛，你应该不可能什么都不懂嘛，
难讲难讲，
不知道不确定，
怎么会，怎么可能，
看起来
怎么可能，你不可能什么都不懂嘛，你就问一个你懂的问题，你就问那个你懂的事情就好。因为只要那是你懂的事，就算他的回答不是你的剧本里面的，你也可以找出他的回答问题点在哪里，继续延续问下去。就像刚我举的那个廖伟翔问薛瑞元卫福部长说没有，有没有开食安汇报这件事情，如果他有真的看过他的幕僚给他的资料，如果是我，假设我被分配到问这个题目，我一定会去核对他每一次食安汇报的时候他的其他公务行程是什么，然后这个其他公务行程的时间点是不是跟这个食安汇报时间点兜得上。所以他如果 回答我说他有其他的公务行程，我就已经可以先掌握说，那 你这个答案其实你要讲什么，然后就可以再继续沿着你这个说法的漏洞下去问下去。但是他显然没有做任何功课，所以他事后只能够写脸书补救。他现在又在脸书上在呛网友，他在呛绿营侧翼什么不要太过分，可问题是都来不及，因为你当下告诉人家的很清楚一句话就是你没做功课，所以你在台上就是方寸大乱，小鹿乱撞，然后一直在乱讲话，然后后来你回去，你的幕僚，你的主任又帮你写了一个新的质询稿 po 在脸书上，可是你的这个刚当立委的这种没料质询真的太多了。好，包括那个不能只验3%，现在又被这位副部长当场这个戳破你的剧本，这些等等，这个累积下来其实我觉得很伤啦。所以问一个你懂的问题就好，你一定有懂的东西，好不好？
好，加油。好，委员们加油
加油，
加油，
有你懂的哈，
我们还是希望这个我们的立法院有更好的问政表现，这个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感觉。但其实阿苗刚刚讲这个历练，就是说这种基本功的东西，其实我想都有一个特质，或者说它的特点，就是说像一个网站，好的后台，好的后台，或者说好的这个系统工程师，或者好的防火墙，就这种东西平常做得好，你是看不出来它有什么，它也没办法让你整个外观更好看，也不会让你的 UI 变得更漂亮更炫。但是只要它做不好的时候，你的后台炸掉了，你的这个防火墙被突破了，它就会整个啪就是垮掉，然后就会很惨。所以国民党这几个立委其实在质询，我不知道亮君有看他们质询的画面吗？
有啊。
对，我自己看了觉得很就非常的傻眼，因为刚可能大家一般会觉得说，哎，这个质询是不是要有这个18套剧本 AB 稿怎样怎样要沙盘推演他会讲什么我就讲什么他出这个他出石头我就出布他出剪刀我就出石头这样这样这样。但其实当然你可能厉害的委员可以 去把这个质询这件事情做到很周延的准备，然后把它的精致度堆到很高。但其实这件事情回归到基本，你其实就是上去跟人家讨论事情嘛。嗯、对一个你懂的议题，然后 你们不懂的地方，或者说意见要交换的地方，你就是跟一般人一样的去讨论这个问题，基本上就不会炸掉嘛。就好像如果是大家现在讨论自己聊自己的兴趣，哦，讲聊说这个，对
米妮打兔子
啊，对啊，或是聊说天竺鼠车车里面哪一只车最胆小，哪一只车最勇敢，我们就很自然的聊天哦，讲说这个哦，对，反正大家就想象你跟一个别人讨论你的兴趣，基本上你不会闹笑话，你也不会炸锅，因为这个事情你就是懂嘛，就是很自然的跟人分享。所以像回过头来看国民党的几个委员，我不知道亮君看会不会很傻眼，因为其实我真的会看不懂他们到底要问什么。例如说丁学忠就问说什么台湾猪要验 DNA， 美国猪也要验 DNA， 我想说大哥 你要带我们去哪里？
对啊，
你的质询要带你去哪里？
然后呢
验了 DNA 然后呢，就是所以呢，就是
接下来呢要怎么样，
就是你知道这些质询我觉得最荒谬，就是说我们质询中最理想的情境就是官员说啊，是委员议员你们说的全部都对，你们的意见都对，我们就这样照办，这样就好，皆大欢喜啊！这个我的目标达成了嘛，一定是希望这样子。那问题是说，这些委员的想象都让觉得说，如果今天陈进人在上面就说好，我们就来帮猪验 DNA， 好，我们就请台中市政府来一起验尿，然后真的你都会冒出一个问号，就是然后呢？那台湾接下来是要怎样？我不知道亮君看会有这种感觉吗？
对，而且通常我觉得我真的是。怎么会在国会殿堂听到这种这么没料的质询？因为其实质询就是以我们过去在议会里面准备，其实质询大概会有几种状况啦。那第一种大概就是说，哦，比如说我们已经清楚的发现政策的问题，然后我们点出问题之后提出具体的方向，这种就是上去跟官员讨论事情。另外一种就是直接点出他的弊病，然后而且是发现或许是市府不知道的问题，问他说，欸，我手上，哦，接获爆料或者是接获陈情，哦，有什么样的状况，那市府知不知道？譬如说像之前这个大巨蛋的时候，我们揭发这个远雄偷装吸阴棉，哦，那这个知不知道？那不知道嘛，那官员在台上就会哑口无言。那像这种状况的时候，其实就会让大家觉得说，哦，那其实你自己不管是在议题的研究上面啊，或者是资讯的接收上面很完整，或者是你很有自己的管道。那再来就是刚刚前面讲的，就是如果你要跟他讨论最后的结果是希望一个政策的调整跟成型，其实你自己就要准备好一个方案，哦，就是说你点出问题其实非常简单，但是你要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就是说这是每一个委员或是每一个整个民代办公室，哦，他们的这个能力所在。那当然你提出了这些具体的执行方向，政府官员会回答你说他办不办得到，或者是他能够达到几成，或者是说，欸，报告委员，这个如果你们真的是要普验的话真的是办不到，哦，就类似像是这样子。那但是这些都还是要立基于说你所有的背景资料都要读得很熟，然后也要知道这是有可行性的，要不然就会像你说这个验 DNA 到底要带我们去哪里，然后普验这种事情根本就办不到的事情怎么可能还拿出来讲？那这很明显就只是为了要刷自己的声量嘛，或者是只是要说啊哈哈你看吧，中央政府说他办不到啊，那所以你看现在这些毒株是不是流入市面，然后制造社会的恐慌，这根本就不对，就是从一开始就不对的事情一直到后面又更错误的质询，更没逻辑的质询，造成社会的不安跟动荡，以求取个人在政治媒体新闻上的曝光。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就是闹笑话啦，所以就是今天我们标题就说为什么感觉立法院现在很像马戏团，就是说就都在胡闹。那我觉得这当然这个每一位民意代表背后都有民意基础，哦，都是那一区的选民一票一票投出来的，哦，那但是这些立委在国会里面的表现对不对得起他的选民，我觉得这个就是国人大家要好好去评价。
是的，国人要好好的评价。顺带一提，我现在让我的马连兔坐在我的肩膀上，是参考蔡康永的造型。
嗯
嗯，对，所以这个 就是刚刚讲到很多立委的表现，其实我不知道欸，我看进入这趴我就一直想很真的很想要吐槽就是这些委员们的质询内容。刚当然我们今天标题说立法院马戏团，这个是柯建铭讲的啦，就柯建铭就说那立法院好马戏团嘛，而且他说他在立法院待了这将近30年的时间，目前这一届立委是他看过立委素质最差的一届立委，而且是非常整齐的差，就是就他意思就是很多人的素质都很差。那坦白说老柯讲这话当然是比较呛了，但是我不知道就是真的确实会打从心里对一些委员的质询发出一个问号。像例如说我们刚刚已经讲了这个验尿的嘛，然后也讲了验 DNA 的嘛，那例如说上对下这个事情，就是不是大家公民课都有教吗，就是说五权宪法五权分立嘛，行政立法司法互相监督制衡嘛，对不对？三权之间、
我要讲这个真的是我还是要讲一下这个翁老师。翁老师他就是在清大里面他其实比较教的是就是媒体的这一块、对对对对对，就是媒体试读啊等等的这些的、对，然后、但他就是他有其中一个研究领域还是涉及宪法啦、所以其实我当时看到他的质询之后讲出上对下的时候，我真的是嘴巴合不起来，就整个大傻眼了。因为就是五权分立这件事情真的是在就台湾五权分立这件事这不是很基本吗？那他完全不能理解，而且我觉得最赞的是这个翁老师还是清大通识中心的主任。
嗯哼，
那通识课的时候其实大家就是希望说学生能够具备基本的常识跟知识，但我觉得法学素养这个应该很基本吧。然后呢我周末回家的时候我妈就有跟我聊到这件事，就有讲到说哎、你们那个翁立伟是不是你们的教授，我说是是是是，
妈妈知道了好清楚。
对对对，然后我妈就说啊，不是五权分立吗？他在说什么？
对，因为
所以你看，这个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啊！我的天哪、超怪的！
如果
是
不是因为亮妈特别的有智慧吗？
没有吧，这不是大家都知道
比立伟还有智慧，
比立伟还有智慧。
因为如果是上对下的话，那行政院长对部长是不是上对下？是吗？那部长对他下面的这些司长这些什么长、也是上对下嘛，科层制一层一层、那如果按这个道理行政院是立法院的下级单位，那就不叫行政院了，那就是立法院行政局、就跟立法院现在有这个法制局，然后有什么什么什么局、什么局一样。那我不知道怎么讲，就这就讲不通嘛。那如果可以这些所谓五权分立三权分立可以这样分的话，那就顺着他来讲了，那司法权跟立法权之间，请问我们司法部门是立法院的上还是下？就是
要请问翁小林老师跟陈春生大法官在家里面谁是上级谁是下级、
这个这是一个钓鱼题，我感觉你因为这个问题
太危险
了，就是想要让他诱使大家说出一些可怕的答案。
一个是立委，一个是大法官、立法跟司法、
是
太可怕了。
好，
应该是平等平等
啊、好，非常非常有智慧，
是、
非常的政治正确。好了，这个就是最近立法院有很多让人啧啧称奇的立委们的表现。那说实在现在真的是这个会期也才刚刚开始，也是第四为期四年的任期当中才过了可能不到十分之一都不到吧，所以我想接下来大家真的是立法院未来还会有很多很多的好戏可以让大家一直持续来关注，
希望他们会进步啦，不要再有好戏了。我希望
我想至少这样对政治线的记者来说，每天都有很多题材可以写，也是一个好事啦。
好，
每天都写得很像是娱乐新闻，
对啊，还以为自己跑娱乐线。
对，我现在
说我今天要来写是关于国家大事，哇，想象要成为记者的时候，我是可以针砭时事，对我们国家的，就是每天好像在写那个
每天在写公民教师，
对啊，
对。这个真的是好吧，就还是那句话，加油加油。好，那聊完了立法院最近的动向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下最近很多人很关心的一个题目，就是国民党也是前些时间有推出了他们要在各委员会这个会期来推动的优先法案。那其中有一项法案就引起非常多人的关注，也就是说国民党主张他们说为了希望接下来要推动修法，要把 这一个中配、啊、也就是有些人讲陆配、啊、就是中国籍配偶、啊、这样的这个拿到身份证的年限缩短，因为按照现行的制度大概是从他们结婚到最后拿身份证大概最少要六年的时间、啊、就入籍之后大概要六年的时间才拿到身份证。那有人就说了，就是这个如果对比外配的话，外配最快是、哦、结婚然后这个申请规划最后到拿到身份证最快的时间是四年，所以国民党就说了，外配只要四年，中配却要六年，四小于六，这就是一种不平等。
哇， 哇，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我的妈呀，那法律系都可以关门。
对啊，国民党就跟那个让子弹飞里面这个县长进鹅城一样，我来这边就办三件事，公平公平公平，外配四年，中配也要四年，这样才公平。好，这个就是国民党的诉求、嗯、绝对没有抹黑、嗯、绝对没有扭曲、嗯啊、因为国民党的论述就是这样才公平。首先、嗯、来请教阿喵，
是
那按照国民党的说法，岂不就是表示现在很不公平吗？所以是不是我们台湾真的、都亏待亏欠了、这些来到台湾在台湾成家立业、来成为台湾人的中配们呢？
国民党不知道他们立委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为什么在台北市搭公车呢，这个有些人、要付15块，有些人只要付8块、嗯、不公平
不公平，
应该把大家都统统全部变8块，
对，
才公平嘛，凭什么大家都是人、嗯啊、要这样子分呢、啊、
我怎么这又讲到老问题了，我怎么没有领到这个重阳金 啊， 啊，我也没有重阳礼金啊，
为什么65岁以上有1500呢，但是我35岁就没有1500呢，大家都人嘛，为什么没有1500呢，啊，公平嘛，哈、啊！如果说所谓的公平平等就是齐头是平等的话，那所有大学法律系立刻关门啊，因为没有必要研究法律了。任何事情都机械性的操作齐头式的平等，否则就是违宪。有这种事吗？没有嘛。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啦，我最近我看那个柯文哲的脸书啊，写的很浪漫啊，人家都说他亚斯伯格，我不相信，因为亚斯伯格是不可能那么浪漫的。他提到这个中配的取得身份年限的问题，他起手是一句话，就是住在台湾认同台湾都是台湾人、哦、非常的文青，非常的浪漫，非常的文艺啊。可是我就问你，把这句话里面稍微改一个字就好，住在美国认同美国就可以都是美国人吗？这很简单嘛，如果住在美国认同美国通通可以变美国人，世界上所有移民美国的顾问公司全部关起来，对不对？你只要去那边住得够久自然拿到美国护照，有吗？没有嘛。那你说美国是不平等歧视又没人权世界上最恶劣的独裁国家吗？啊，你如果相信这样子的话，那你可能是刚好真的从中国来，对，也不一定啦齁。但是一般人的认知，美国它是一个自由民主宪政主义的地方嘛，你再去看欧洲，住在欧盟认同欧盟就都是欧盟的人， 有这种事吗？没有这种事、欸、全世界190几个国家关于外国人怎么变成本国人，他思考的第一个点都不是所谓的齐头式平等，都不是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他思考的第一个点都是叫做国家利益。我举一个例子，你知道台湾的人如果跟一个上海人结婚要多久能变上海人吗？跟各位报告，台湾人跟上海人结婚要花7年到10年才可以在上海拥有一个户籍，
因为上海的户籍是全中国、大概除了北京之外户籍最难取得的地方。
对，你看哦，以台湾的生活条件，以台北跟上海比好了，台湾现在股市都已经这个19000点了，跟上海比不过分吧。中配来到台湾要取得台北市的户籍只要6年，可是台湾人嫁去上海要取得上海的户籍要7到10年，请问这有对等吗？这根本没有对等嘛。所以你现在来讲说我们对中国人特别差，差在哪？有吗？如果说要公平开放的话，我们应该要把中配变台湾人的年限改成跟上海一样啊，7年到10年，这样才有公平啊，不是吗？然后再来看中配跟外配比，哪有说特别的不平等？跟各位来讲一件事，现在光讲年限好了，中配他要变台湾人就是4+2，一口价4+2，可是一般的外配要变台湾人呢，他有一种呢叫做3+1，最快就是4年。好，这就是现在国民党一直口口声声告诉你说外配要变台湾人只要4年，中配要6年，6大于4岁不公平。但是有些外配呢他变成台湾人 它最长的时间呢是需要三加五，三加五是八年，是不是大于六呢？对啊，没错啊。所以什么叫做不公平？哪里有不公平的存在？有一些外配要变成台湾人的时候，他甚至要长达八年他才拿得到台湾人的身份啊。但是中配是一口价就是六年就让你拿到哦，这个是很明显的法律规定。再来，一般的外国人外配来台湾，你变台湾人之后没有说依亲这件事情，但是中配呢，只要一个中国配偶变成台湾人，他就可以有人再来依亲，包括他跟前婚姻所生的小孩，包括了他年迈的父母，都可以用依亲的方式持续的来到这边取得定居的资格，接着再一样过六年，一样要去拿到台湾的户籍，拿到台湾的身份，然后依亲之后可以再依亲，可以再依亲，可以不断的延伸出去。可是我们对一般的外配没有这样的待遇啊。而且基于现在所谓的两岸分治的政治现实，像我们讲蓝营的言语嘛，蓝营就两岸分治的政治现实，蓝营也很坦白告诉我们说，中配就是没办法放弃国籍啊，因为我们这个蓝营 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嘛，所以中配没办法放弃国籍，但一般的外配变台湾人要放弃他原来的国籍啊。那既然你都知道了中配做不到放弃国籍这件事情，那你又如何的要求说所有待遇都要一致呢？所以这先天就是他只想提好的，他只想拿好处，可是却不提自己已经拿了多少好处。所以蓝营在这边打的，我觉得啦，叫做平等自助餐啦，坦言就是一个假的平等，哦，这完全是一个假的平等，而且把国家利益跟国家安全的定位完全都消失，就是他不去谈国家利益跟国家安全的问题，他只去跟你谈是不是有表面的机械性的平等的问题。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论述方法，一个非常危险的切入点，它会让大家模糊了真正议题所在。真正问题只有一个，请问如果你现在是乌克兰政府，你会让俄罗斯人变乌克兰的程序条件跟美国人变乌克兰人的程序条件一模一样吗？你告诉我你会不会。如果你说会一样，俄罗斯人跟美国人变成乌克兰人要平等的话，我只能说你头脑有问题。
嗯哼，好，其实刚刚阿淼都带到几个重点，我这边再快速帮大家整理一下。就是其实虽然现在中配大家会说，哎，这个外配最快四年，中配六年，这个时间比较长，但是相对而言其实中配还是有很多待遇是比外配好的。例如刚刚提到一个依亲，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就是现行的规定是，如果你是中配的话，那你的直系的血亲，也就是你的父母或是你的儿女，如果是70岁以上12岁以下，他们是人在中国，或甚至他们就是中国人，一样是可以来台湾依亲并且定居的。那这件事情很重要，是因为目前按照我们的健保制度，就是你在台湾定居半年以上就可以使用台湾的健保。那所以大家可能会讲说，哎，那不就是爸爸妈妈来看看看一下儿子，看一下女儿吗？那看一看就回去了，这还好吧？因为外国人现在是没有移亲这条规定的，就是外配他的父母来，
他们外配有探亲，
对，探亲就是最多只能停留半年。那可能你可能会想说，哎，啊，半年也够了吧？来抱个孙子，来看个女儿子，看个女儿是要看多久？但是其实有一个现象是说，例如说女儿或儿子这一代，他来台湾结婚成家以后，很常发生一个状况是说，父母在本来的国家年迈了，年老了，不管是在中国，在美国，在越南，在印尼，反正在本来的国家老了，然后你想说，啊，这个我现在生活就在台湾嘛，我想把它接过来就近的抚养，这个来尽尽孝道。那现在一个很现实的状况就是，如果你是中配的话，你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因为我们法令规定有70岁以上可以移情。如果你是外配的话，很抱歉，没办法，你去跟移民署，去跟这些行政部门讲说，我妈妈年事已高，她身体真的不好，需要我照顾，但是我又住在台湾，没办法，我想把她借来照顾。你讲的再怎么动容，再怎么可怜，再怎么催泪，不好意思，法令规定如此，没办法，就是没办法。所以光这一点就是一个很大的差别。那再来，刚刚大家提到年限，其实外配的部分，就像刚刚阿淼讲的，有三加一、三加二跟三加五，那个差别是说你每一年在台湾停留的时间。就是以中配来讲，中配就是你只要连续六年每年在台湾的时间超过一半，也就是
183天
六年之后你可以拿到身份证。但是注意哦，所谓三加一最快的是你 你三年之后那一年你要停留在台湾超过335天，如果一样、
就是、一整年在台湾，
对，如果一样是用二分之一的时间在台湾的话，那这个时间会拉到8年。所以其实当然这要看未来立法院怎么审啊，但是说实在我们现在空想一个情境，我们也可以放手一推啊，好，现在外配的规定是怎样，那中配就怎样，就大家全部都反正都一样嘛。那问题就来了，就是要中配既有比外配好的待遇消失呢，还是说那你外配全部好的待遇也通通拉上来呢，对不对？因为如果都一样的话，你说中配完全比照外配好啊，那也有可能有人本来从6年延长到8年了，那这个时候我只好说、啊、冤有头债有主了，是国民党说都要一样的，对不对？有人可能会被影响到。那有人，那如果你说我们要反过来讲，好，我们就是全部择优，反正最好的条件都通给所有人，那你就要后面带来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台湾现在是不是准备好在人口政策上做这么大幅度的开放？因为任何国家移民进来都要面对他要融入在地，然后不管是语言、生活习惯、风俗，甚至是你就想任何团体，我们现在要有一个新的人说哎，来加入他进来转学到我们班上，或者是怎么，或者是来加入我们这公司，怎么样怎么样，一个新外来的人加入到这边，任何团体他一定都会有需要一些适应调适的过程，这部分就是社会成本，包含我们的医疗资源，包含可能很多环境的整合，甚至有人会讲到治安，有人会讲到很多的面向，这都是社会要去面对的问题。那台湾是不是准备好了吗？还是今天、国民党就是先，反正我就是先拿一个议题打出来，先说要一样，不然就不平等，不然就歧视。所以接下来想请问亮君，就说你看待这个议题，你认为这个事情就是说现在有造成这么大的压迫吗？为什么国民党在他们新国会的第一个会期的优先法案就要提出来呢？那这个背后和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是不是也有些什么样的关联？
其实就是中配缩短取得台湾身份的这个议题啊，在马英九执政的时候2009年的时候，当时从8年已经缩短变6年，那后来其实在2013年的时候国民党曾经再提一次，就是要像现在这样子就从6年然后缩短到4年，就是他们国民党现在所提出的版本，然后当时在立法院里面当然也引起很多的讨论跟争论，然后最后是没有通过的。那现在国民党又再一次的把这个案子提出来哦，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些我们以为都已经离开的都就又回来了的这种感觉啊，就是说当时大家在讨论，我想不外乎刚刚阿苗其实已经讲得非常的细致，其实就三个点啦。第一个当然就是国家安全问题，再来它当然还会涉及到整个人口的变化，那当然也会牵涉到未来的政治选举等等的，那再来就是整体社会福利资源的怎么分配。那我觉得这三大问题其实是你要去处理中配他现在缩短时间取得台湾身份的这个议题上面，你前面这些问题你都已经要探讨完了，而且已经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而且政府都已经准备好了，我想这才有调整的空间嘛。那不然你说像现在，因为其实中配跟外配他们取得身份的方式是依照不同的法的规定，然后因为这个中配来到台湾其实是依照两岸关系人民条例，然后外配是依照国籍法以及移民法等等的这些法律，其实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系统。但是刚刚提到的就是中配他所拥有比较好的待遇的部分，那外配没有，但是呢这外配他必须放弃国籍，但是中配他没办法放弃国籍，这个现实是你无法改变的嘛。那所以在这么不一样的状况底下，你现在要去调整中配，好，那你必须要告诉我说他不公平的问题点在哪里，以及你认为什么样才叫做公平。如果你今天你所谓的公平是好处要全拿的话，那不是公平啊，你就是我不管我什么都想要，就是小朋友才做选择这样子，我全都要，那这不是公平吗？那所以再加上说中国跟台湾之间的这个政治关系这么的敏感的状况底下，那现在目前如果不含港澳的话，大概中配身份大概总共应该我记得应该35万人左右，那如果再加上港澳人口的话可能还会更多。那在这个状况底下，如果你开放进来之后，他接下来当然是人口政策问题，再来就是说他就会取得这个公民权嘛，他就会有可以投票跟参与选举的这些相关的资源 格。那再来刚刚提到说35万的人口进来之后，以及他还有疫情的状况底下，他进来会不会冲击到社会福利资源，其实都还是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补充一下，35万
是就现在啦，对，就
是
已经拿到身份证。说未来，就未来我们在35万之后要持续开放人进来的话，那会不会有冲击到整个国家的，我刚刚讲的国安啊，然后还有社会资源的福利分配等等的？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应该要考量的。如果我们今天政府已经准备好了，或者是在野党他也提出相对应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政策，那我觉得哦，那如果都已经准备好，那大家可以好好来讨论嘛。如果还没有准备好的话，我觉得这很简单，就是这公平东西给啦，就是弄给共哎。那你背后所隐含的有没有政治意图，有没有跟中共之间里应外合，我无法做评论，也无法做连结，但是我觉得这会让我觉得你提出了这个案子其实来者不善啊。
嗯，哦，来者不善。但如果是问国民党准备好了没这个问题，我想他们一定会说准备好了。
不是，那你要提出别的，我们大家质疑这么多，那你告诉我现在这些怎么解决嘛？国安问题啊，社会福利资源分配问题啊，那你告诉我啊。
就是准备好了，因为这个就是国民党的 slogan。哦、想到这准备好了，就想到2008年马英九竞选广告，
就迎来了失落的八年。
台北市准备好了，嘉义市已经准备好了，
南投县也准备好了，
然后
准备好被判400年。
基隆向前加啊，就是各种。对不起，现在又讲
知道这个梗的人都有年纪咯，
有点年代梗。好啦，那这个是今天跟大家聊的最近几个比较大的话题。好，那我们现在还有点时间，各位朋友有想要来跟我们讨论什么样的话题吗？像最近，因为最近快要那个太阳花10周年了，最近就陆陆续续开始有一些媒体来访问我心得。
对，
然后我想啊，真的是不知不觉就天哪，已经10年了。来来来，问一下你们有什么新的感想吗？来，亮君，十年之前，
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
我们还是一
样，
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
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
这是开始放歌吗？
十年之后，
最后放歌是这一段，
我们是朋友，
把十年唱完。
还可以问候，
只是那种温柔，
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
情人最后难免沦为
朋友。
这是最后，但是太阳花这十年，有些人从朋友已经变得不是朋友了。
啊，哎呀，
哎呀，
真的，
莫非你是说
你做了多年朋友？
哎，接着讲唱歌，好，来跟太阳花主题歌单，
太阳花主题歌单，把它写一个，快点，我们在 Spotify 上面建立一个。
十年后，有些人都已经交到了很多新朋友了，
对，有些人就是朋友之间的变换。
对啊，这样子
你完全抽换了一批新朋友。
陈雪生委员真的温暖了我。大家知道陈雪生委员在最近有一个很精湛的质询啊，他说啊，这个以后遇到中国的三无船，要我们的海巡人员不要去挑衅人家
啊。
哎呀，这个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像这样子要求我们海巡人员不要去挑衅中国三无船的委员啊，可以跟充满了正义感的爱台湾的国昌委员成为好朋友，他的温暖融化了我，真的厉害，真的厉害。
嗯，十年真的很多变化。
等了那么久，你就讲四个字？
没有啊，哦，你要
很多变化。
我刚不是有讲说，从朋友都没办法当朋友了。
哦，所以现在你不是朋友，所以你割袍断义了。哼，从此跟你划清界限，这样子吗？
就是我们就有一些朋友他会自然的离开，我们就让他去吧，就是跟当时在街头上面所高喊的那些理想跟改变我觉得都差蛮多的啦。但是我觉得就时间会变，人也会变嘛，但是就是要珍惜自己坚持的道路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三个都要加油。
好的，
是的，是的，谨遵亮神的教诲，要加油。嗯，
对，要加油，有什么歌可以唱？加油！
我知道这不轻松，头前路起起卡卡，这是你的人生。
但这个不是被时代力量
有勇气来选择，有勇气来承担。
今年的主题曲
啊，真的假的？哦，选举的时候
嘛，就是改编，
就是那个
他没有
给他们，
对，就是让他们改编，然后让他们唱。
我现在还在想，加油有什么歌？
加油有什么歌哦？
坚定的心慢慢向前行，请你要记住我的名。有人出世就好命，我是用命在打拼。
那这要那个要用苗文哲唱，因为他
很、哦、
他很爱唱这首。
我跟你讲，那个我真的模仿不来。
不该，
慢慢用真教，教你爱记住我的名。有人出世，那没办法，那没办法。
郭文哲，郭文哲很爱唱这首，
就是有人出世就好命。啊，
我是用命在打拼。不是说唱了很难听就不会有版权炮吗？
对啊，他这我觉得我们唱的那个商户来抓应该都抓不太到。
而且我，好 OK，
好吧，
好残酷哦。就是如果说、啊、都没有版权问题，
都没有版权问题，就是因为抓不到，是因为 key 不对，唱的不好听。
好了
啊，终于知道为什么以前嘉玉文要这样唱歌了啦，因为这样影片才能在网络上流传呢、啊
哦，就不会被抓到。
心一
想通了，
哎，不对，好像不是这样唱，什么心？
心一跳，
爱
就
开
始
煎
熬，
每一分开始乱唱，
每一秒。
好了，不闹了。可能大家前面观众听众听到后来想说，现在是怎样？好了，没事啊。这个不过确实这也是一个大事情啊，因为真的是，刚刚讲到这个太阳花十年了，这当真的是也是当年我们的青春，所以呢。不过这个因为现在毕竟还没有来到真正的十周年，所以我们就先这个话题留个梗、嗯、等到这个哎刚好哎刚好318的时候是礼拜一耶，
没错，但是没关系、哎、我们现在今天也有一个周年
啊，
五周年，就是吴真破门五周年，
还敢讲破门呢、啊、
3月4号就是今天、
哦哎、有买我们去年的桌历的人是不是都可以记得这个
日子？对，可以看，因为那个我们桌历上面
上有
全台各大节目请律师上节目，
那你上
认真讨论警察破门的事法性，
那你上节目讲这个
哎
会啦，吴真这个出门了之后对不对，到现在也是
2019年3月4号，
是的、嗯、就是在这一个特别的日子、嗯、我家的门锁无情的被锁匠卸下、嗯
嗯、哼，史称一条内裤事件。
好的、这个如果想要知道 这个故事的朋友，欢迎回去听我们的哪一集，我忘记了，这个我们再请这个小编附在节目说明。好的，
我可能有网友知道，对、嗯、我有忘记哪一集了。
好了，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这个很开心每个礼拜都有这样的时间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度过。那当然了、也要跟大家报告，就是、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在做这个仁安路四段507号的 Podcast 还有直播嘛，也要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好消息、
就是、我们未来即将要把我们编制越来越扩大、就是未来有专人来进入我们团队帮助我们把节目越做越好，活动越办越多。那刚刚亮君也说希望我们三个都可以继续努力下去，
是，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靠大家的支持抖内还有分享来帮我们把节目继续营运下去，因为请人就要有成本，就要有经费、就要、这个都是有压力的，所以也拜托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再帮我们多多的分享出去、跟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可能闲来无事的时候可以一起来听我们的 Podcast 仁爱路四段507号，每个礼拜一晚上9点在 YT 有直播，再拜托大家继续给我们节目支持跟鼓励啦。我是仁爱路四段507号主持人吴真，
我是阿苗，
我是亮君，
好，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